1951年，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后，美国按照和约条款开始统治日本冲绳等北纬29度以南的西南诸岛，包括钓鱼岛和它附近四岛，亦即是台湾称钓鱼岛列罪，日本称尖角诸岛。其中美军在九长岛，中国称黄尾罪，大正岛，中国称赤尾罪，设置了射击场。1968年，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调查东中国海底地质，日本中华民国政府都派员参加调查，结果是钓鱼岛附近海域的大陆礁层可能蕴藏大量石油。1969年7月，中华民国政府宣布对钓鱼岛和它的周边大陆礁层拥有主权。日本政府说明，联合国调查发现石油后，中台开始与日本争夺尖角诸岛主权，但是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顾问邵玉明说，在调查过程中，中华民国政府才知道原来日本称的尖角诸岛就是钓鱼台列罪。1970年起，双方开始有外交争端，日本称几经确认尖角诸岛是无人无主方岛。1895年1月决定以国际法先占原则，并不在1895年4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下关条约割让台湾及附属岛罪给日本的范围内，所以二战后日本归还台湾以及附属岛罪给中华民国时，不包括尖角诸岛。中华民国则称钓鱼列罪无人，但是并非无主，很多清朝史册都将钓鱼列罪划为台湾属地。1970年9月4号，中国时报记者登陆钓鱼台插旗，并在岩礁上插写蒋总统万岁。9月15号，冲绳警察登陆取下中华民国国旗。三日后，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称，本人不以加任何评论，引起华人民愤。台湾大学与台湾政治大学两名学生引用1919年五四运动的理论撰文刊于中华杂志。两个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台湾同香港留学生聚会上，读了该文的留学生决定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并计划1971年1月在纽约发起示威游行，计划很快传到北京。197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述毛主席说，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1970年的美国正处在越战结束、左倾思想占上风的形势中，同时美国纤维业强烈要求政府抵制亚洲纤维制品进口，而时任总统的尼克松开始考虑与中国改善关系，而美国统治冲绳、尖角诸岛等西南岛罪正遇到瓶颈，准备归还日本。在中国，毛泽东发起的文化大革命持续，对外正力争获得联合国席位，取代中华民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中日虽然未建交，但是时任总理周恩来对已经存在的中日贸易宣布四原则，规定凡欲与中国经贸的日本工商业都必须断绝与台湾经贸关系。与中国处境对照的是，中华民国正处在被中国取代国际地位、经贸被中国挤兑、外交关系岌岌可危的颓势之中。
保钓运动前夕有两件事是刺激了留学生的情绪，一是时任中华民国副总统严家淦访日，严家淦本来是为了巩固和日本的经贸关系，和要求日本3亿美元贷款来建设台湾南北高速公路，造船访日，但是日本天皇7月7号有意会见严家淦，却是适逢卢沟桥事变这个敏感的纪念日。其次就是中日韩三国预定在东京召开联合开发海底资源会议，令到留学生怀疑中华民国政府出卖国土。刚向国内成功发动了亿万红卫兵狂热投入文革的毛泽东，再轻而易举地通过了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成功地引发美国各地保钓运动当中的很多海外华人亲共狂热，以至于来自台湾、香港的保钓华人几乎从一开始就分裂成左右两派，而且是亲共的左派势力迅速壮大。1971年1月，美国多个城市开始保钓游行，仅仅是在纽约就是有将近2000人参加，而在各地游行当中亦都出现了打倒国民党政权等的口号，保钓运动迅速地演变成为亦都是反国民党支持中国入联的运动。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参与保钓运动的台湾国策研究基金会国家安全组的顾问邵玉明，在他的著作《保钓风云录》当中说，在一次保钓行动当中，由于他和沈君山当时是任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拒绝唱《东方红》以及《猎巫语录》， 竟然是被几个带着红臂章的人围住他们，说不唱东方红，不念毛语录就是反毛，反毛就是反华，反华就是汉奸，汉奸人人可诛。譬如是遭遇中国文革批斗会，只是因为尚有中共统战政策才免遭殴打。
邵玉明悲愤的尹芝加哥大学教授周党倾诉，问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以感时忧国情怀过问国事，何以保钓左派学生如此势利？周党说，很多知识分子的确感时忧国，但是亦有很多知识分子是政治上投机，随着中国政局变幻而卖身求靠，并指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问政行为的最大特点恐怕就是投机。1971年6月日美签署冲绳回归协定，李克松选择了将冲绳等主权交还日本，钓鱼岛管辖权交给日本，主权由日本与中华民国协商的折冲案。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称，琉球归还日本不致影响中华民国对钓鱼岛列罪的合法权利。同年10月中国入联，80多名保钓左派成员得到中国驻联合国秘书处饭碗，同时中华民国被迫退出联合国，并遭遇15个国家断交，保钓右派成员誓言与台湾共存亡，邵玉明亦决定回台湾工作。邵玉明分析中华民国当时要求归还钓鱼台时没有采取强硬立场，可能有三个原因。第一，是最初没有重视或者没有预计保钓运动的影响。第二，是最重视和迫切维持联合国席位，需要日美支持，而且还要防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第三，是断定钓鱼台主权之争是长期问题，日后仍可图谋。
1972年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之前，当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问周恩来，你怎样看尖角诸岛的问题？周恩来说，这次是不想谈，现时谈得是不是那么理想，因为发现了石油就成为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美国和日本都不会将它当一回事。最终中日建交联合公布不含钓鱼岛问题的字眼。进入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的亲共左派是又开始新的内斗，曾经是左派大将的刘大任遭遇同事的围剿。1974年他向联合国请缨，前往非洲工作。他后来反省说，知识分子参与群众运动之后，很多人的心是丑恶会显露出来，知识分子自认比其他人聪明，对权力特别敏感，贪心想攞权，很多的小动作就是走出来，群众运动后来就产生了很大的弊病，和人性本身是有关。
保钓左派中，后来既有访华看到现实中国而梦碎，公开向攻击过的右派道歉的成员，亦有至今不舍美国但是每年高调访华做座上宾的成员。回顾保钓运动，邵玉明认为，如果只是论钓鱼台问题进展，那当然是失败，但是保钓运动激励了很多诚实的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和民族热情，促使他们回到台湾、香港、中国工作，并且各有所成，所以保钓运动功大于过，瑕不掩瑜。不过被问及今后海外是否还会再发生这么大规模的华人保钓运动时，邵玉明不假思索地摇摇头。邵玉明形容当年亦曾经在美国参加保钓运动的前台湾总统马英九说，他唯一的嗜好可能就是研究钓鱼台主权问题。回顾马英九执政期间，2012年不单止针对钓鱼台主权纠纷提出东海和平倡议，主张各自争议和平处理争端，共同开发资源，而且2013年基于这个主张，与日本缔结日台渔业协定，增加了台湾渔民4530平方公里的渔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柯南从东京发来报道。